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十五号数字，第二样灾祸，下篇。
怀艾伦姐妹曾多次指出，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所宣读的以赛亚书那段经文，不仅宣告了他的工作，也预表了我们的工作。那受膏之功的完全应验，乃是由组成144,000人旗号之人所成就的。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向谦卑的人传好信息，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捆绑的宣告监牢得开释，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给西安悲哀的人华冠代替灰尘，喜乐之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重建久已荒废之处，兴起先前凄凉之地，修造荒凉的城邑，就是历代荒废之处。那时外人必站立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的子孙必做你们耕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他们的荣耀而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产业，代替所受的羞辱，必因所得之分欢呼，代替所受的凌辱。所以在他们的地上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他们。以赛亚书61:1-7。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开始辨明那构成391年零15日之时间预言的时、日、月、年，时候不再有了。因此，这四个时间表述必须在末后的日子按象征意义来应用。那时，第一样灾祸与第二样灾祸的预言特征要在第三样灾祸中重演。年就是耶和华的恩年，也就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这日子乃是灾祸的日子，是报应与深渊的日子，正如摩西所陈明的：“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生命记32:35。
在以赛亚书中，这是悦纳人的喜年和报仇的日子，而报仇的日子就是摩西所说的灾祸之日。在那日，老底家的脚要滑跌，他们要受报应与报复。大地震的时辰、灾祸之日、悦纳人的喜年以及正月，彼此都与星期日法相吻合。约语书中的月字乃是增添的字，但这增添的字是正确的。译者加上月字乃是与晚雨降在正月这一真理相一致。
西安的儿女啊，你们要欢喜，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快乐，因为他赐给你们适量的秋雨，并且必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在正月。约语书223。
month 一词乃是释义，并非原始末世经文的一部分。希伯来文只是说那雨要降下，在起初或如起初一样，意思是上帝必照着其正确的时节恢复降雨，如同从前一样。怀艾伦姐妹一再将1840年至1844年的米勒派运动与五旬节相对应，以此描述末后日子的晚雨。晚雨乃是如起初一样的降下，那起初乃是五旬节，而怀艾伦姐妹又一再将五旬节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
那位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同宣告的天使，必要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所预言的乃是一项遍及世界、具有非常能力的工作。1840-1844年的复临运动乃是上帝能力一次荣耀的彰显。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世界各地每一个传教站，而且在一些国家中曾出现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任何地方所未曾见过的最广大宗教兴趣。然而，这一切都要被第三位天使最后警告之下那大有能力的运动所超越。
这工作将与五旬节那日的工作相似，正如在福音开始之时，圣灵的浇灌赐下了秋雨，使宝贵的种子得以萌发；照样，在其结束之时，也必赐下春雨，使庄稼成熟。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秋雨。何西阿书6:3。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并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约珥书2:23。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27:21。
福音的大功，其结束时上帝全能的彰显，绝不可少于其开启时所显明的程度。那在福音开始之际，借着前语的浇灌而得应验的预言，到了福音结束之时，还要在后语中再次应验。这里就是使徒彼得所仰望的安舒的日子。正如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使徒行传39:20，善恶之争611页。
五旬节乃是福音工作之开启或起始，而末语在结束之时乃是其终结。起初预表末后，正月所指明的乃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圣灵的倾降。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自己的品格上仍有一点斑点或污迹时领受上帝的印记，补救我们品格上的缺陷，洁净心灵的圣殿，除去一切污秽，这事乃在于我们。然后晚雨就必降在我们身上，正如早雨在五旬节那日降在门徒身上一样。
弟兄们，在这伟大的预备工作中，你们在做什么呢？那些正在与世界联合的人正接受属世的模样，并为受的印记做准备。那些不信赖自己，正在上帝面前自卑，并借着顺从真理洁净自己心灵的人，正接受天上的模样，并为上帝印在他们额上的印做准备。当命令发出，印记加盖的时候，他们的品格必永远保持纯洁无瑕。正言卷五21:4-226。
第一个月乃是星期日法，大地震的时辰乃是星期日法，灾殃报应与复仇的日子乃是星期日法，蒙悦纳的年也乃是星期日法。第一样灾祸之预言中的150年终止于星期日法，在那里391年零15日开始。
对，那拿着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大河伯拉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时某日某月某年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启示录9:14-15。
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位天使要在星期日法令来到之时被释放，他们为第二样灾祸的时辰、日子、月份和年岁早已在预言中被预备好了，为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要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被杀，而美国乃是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所建立之三重联盟中的三分之一。第二样灾祸在第三样灾祸中被重复，正如第二位天使在第三位天使中被重复一样。
那四风与九荣耳时被释放，标志着144,000人受印工作的开始，随后立刻又被遏制。凡以赛亚书第61章中所代表那哀痛的人得安慰之时，他们所得的安慰乃是在星期日法令之际保惠师全然倾注的浇灌，那时也正是大地震的时辰。凡在悦纳之年哀痛的人，正是以西结书第9章中那哀痛并领受上帝印记的人。耶稣已引述以赛亚书第61章开始他的事工，而怀艾伦姊妹将他的宣告与我们的工作相对应。
基督曾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诵读以赛亚的预言，借此向世人宣告了他的使命。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主悦纳人的喜年。摆在他面前的是何等的工作啊！报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这个时期涵盖一代又一代，延及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只要恩典时期尚存，便一直如此。上帝正在等待，要听见人的祈求与叩门，注目观看人类是否亲近那位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主。他渴望赦免他们的罪，接纳他们归于自己。凡以痛悔之心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必接纳，因为上帝高立他的独生子，正是为要成就这功。
但基督为什么没有把以赛亚书中所记的话讲完呢？他为什么省略了并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这一句呢？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同样都是真理。基督并没有因着缄默或因着把他赐给自己所拣选之先知的话保留一部分而否认真理，
然而，正是这最后一句是他的听众所乐于反复思想并倾向于付诸实行的。他们向一切不属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宣告审判，他们没有把真理、公义和赦免的话赐给百姓，反倒教导他们说，上帝恨恶一切外邦世界，上帝慈父的品格被曲解了，并被埋没在人为的遗传之下。时照1897年1月14日，
上帝的子民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已在那描写弥赛亚工作之灵感的话语中被概述出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向谦卑的人传好信息，他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给西安悲哀的人华冠代替灰尘，喜乐的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荒废之城，就是历代凄凉之处。 Lake Union Herald 1908年11月11日。
在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三样灾祸中对第二样灾祸的重述之前，应当提醒自己，这信息乃是要借着命上加命来领会的。这表明，在末世圣言中，凡与星期日法案之背景相符的每一个时辰、日子、月份和年岁，也都应当应用于伊斯兰为攻击星期日法案所做的预备。例如 hour 时辰这个词只出现在旧约的一卷书中，而那卷书就是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中 hour 被提及了五次。
凡不俯伏敬拜的必当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如今你们若预备好了，在听见酒、笛、琴、琵琶、瑟、箫和各样乐器声音的时候，就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倘若你们不敬拜，必立时被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但以理书3:6-15。
怀艾伦姊妹一再将但以理书第三章，因此也将当时这一时刻应用于星期日法案。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中，但以理因竭力解释将要临到尼布甲尼撒的审判而惊愕片时。
于是但以理就是名叫伯提沙撒的惊愕良久，心意烦乱。王对他说，伯提沙撒啊，不要因这梦和梦的讲解烦扰。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愿这梦的讲解归于你的仇敌。但以理书49。
但以理惊愕良久，约有一小时，因他寻求明白当如何将那将临到尼布甲尼撒的审判告知于他。但以理所代表的乃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使者，这位天使宣告审判的时辰已经到了，他将预言传给尼布甲尼撒。一年之后，临到巴比伦的审判便降在尼布甲尼撒身上。
当时这事儿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子被天露滴湿，直到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 Daniel 4:33。
但以理正在预言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而当他来到时，那就是临到巴比伦的审判时辰。这两个时辰所指明的都是星期日法，也就是那大地震的时辰。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故事中的阿拉法，伯沙撒则是欧米加。而就在那手写的字显在墙上的当夜，伯沙撒就被杀了。
当时忽有人的手指出现，写在王宫墙上的粉墙上，与灯台相对，王看见那写字之手的一部分。但以理书5:5。
同时
那写在墙上的字显现出来，这指明当成文的星期日法在星期日法之时毁坏政教分离之墙时，巴比伦便终结了。正如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也将终结一样，作为第六个国度，美国就是以赛亚23章中推罗淫妇被忘记时那掌权70个象征性年日的势力。以赛亚所指的国度或君王就是那70年的日子，而在圣经预言中统治了70年的国度乃是巴比伦。伯沙撒巴比伦的倾倒预表美国在星期日法时的倾倒，在那里写在墙上的字与启示录13章中那如龙说话是相呼应的。
在启示录第18章中对巴比伦的审判始于第4节的星期日法令，
在那里，第二个声音指出，他的审判要在一时之间来到，也要在一日之内临到。
我又听见有另一个声音从天上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宴乐，也当叫他照样受痛苦和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宴乐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因为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启示录18:4-10。
显然，对巴比伦渐进性的审判始于第四节所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那时，上帝其余的羊群被从巴比伦中呼召出来。约翰将他受审判的时间同时称为一日和一时，从而证实这些时间的象征应当按象征意义来理解。
逾越节应当守在正月，而逾越节与十字架相对应，十字架又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先按着人数和个人的饭量固定，当取多少羊羔，要无残疾易碎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出埃及记12:1-6。
逾越节乃是五旬节时期的开端，因此它预表五旬节，而五旬节又与星期日法相对应。会幕是在正月初一树立起来的，因此这便预表教会得胜之民在星期日法之时被兴起，作为一面旗帜。第二样灾祸中的时辰、日子、月份和年份所指明的就是星期日法，并且按着逐行对照的原则，只要上下文相符，这些时间的表达都与星期日法相对应。到了星期日法之时，教皇制逼迫的第二个时期便开始了。第一个时期乃是那1260年，在此期间产生了殉道者，他们在第五印中向主呼喊，发出要到几时呢的问题，只等到教皇权势受审判。在教皇制第二次血腥屠杀之中，耶稣已经告知他的子民，当他们遭受逼迫时，无需忧虑自己要说什么。
然而，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也不要预先筹划，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马可福音13:11。
在第一样灾祸中，人受痛苦150年，这些年始于1299年7月27日，终于1449年7月27日。就在那时，四位天使释放了那位某时、某日、某月、某年预备好了的四封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受痛苦的时期预表在美国设立兽像的时期，那一时期就是利未记23章中从吹角节到五旬节所代表的15日。兽像形成的时期是从9:11直到星期日法案，但午夜呼声信息宣告的时期乃是兽像形成之自9:11直到星期日法案这一时期的一个分型。
盖印的开始与结束也同样是兽像形成的阿拉法与俄梅夹，
一个阶级正在塑造配受上帝印记的品格，另一个则正在塑造兽的像。美国中的那一时期与世界上自星期日法开始的同一时期相对应，一月乃是那迫使设立兽像之痛苦的象征。因此启示录9:15所表明，临于星期日法之时的一月，也代表在全世界设立兽像期间所经历的伊斯兰之折磨。
关于第二样灾祸之预言，
以及其中的时、日、月、年如何象征星期日法案，并象征伊斯兰被释放以击打美国，尚有其他先知性应用，但我们必须继续转入其他要点。
在近来这段时期中，大约过去六个月左右，我一直强调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在预言上与三位天使相互连结。从雅各在末后的预言中称犹大为系于驴驹的葡萄树，到基督在他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之前释放那驴驹，以及其他相关线索来看，第一样与第二样灾祸中的伊斯兰代表了赋予第一位与第二位天使信息能力的预言信息，而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则代表第三位天使的预言信息。
近来有人引用了 A.T. Jones 所著一本书中的一章，该章指出了同一事实，只是所采取的路径不同。 Jones 运用启示录的语法与结构，表明将最后三个灾祸号角与三位天使的信息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他所强调的是第一位天使不能与第二位分开，而第三位也不能与前两位分开。 Jones 的论述焦点在于三位天使，当他论证这三位天使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时，他也借着完全相同的逻辑证明了启示录第九章的号角同样不能与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位天使分离。我们将以 Jones 的这一章来结束本文。
第十一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对于今日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当怎样行？其答案可以根据七号以及当今列强的地位而确然给出，因为这答案正是上帝的话立基于这一确切的基础之上。
我们已经看见七号中的最后三号与三样灾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当七号的正中间，在第四号结束之后，第五号开始之前，经上记着说，我又看见一个天使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将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启示录八十三。三样灾祸与七号中的末后三号各自一一对应，且不可分割的相连，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当第五位天使吹号完毕时，经上记着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看哪，以后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启示录九十二。又当第六号终了时，经上记着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便吹号。启示录十一十五。
如今与这位宣告三样灾祸降临的天使不可分割的相连的，乃是启示录第十四章中的第三位天使，而这三样灾祸又与七号中的最后三号不可分割的相连。
为使这也可以被看作确然无疑，让我们从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开始，并向后追溯其直接的关联，直到其起始之处。关于第三位天使的记载中，首先的话是，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启示录十四九。这表明在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之前，已有一些在先行了。那么就以上一节经文为例，又有一位天使随后而来，这表明在这一位之前也已有一位天使先行，当这一位随后而来时便成为另一位。
现在回到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这也证实先前已有一位天使过去了，因此这位当天空中飞翔时才被称为另一位。
在启示录中再往前追溯，我们找不到任何天使，唯有第七号筒的天使，直到来到第十章第一节，在那里我们读到，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这句话如前所述，确证在这一位之前已有一位天使，当这一位出来时便使他被称为另一位。
再往前追溯，我们就看不见任何天使了，除了第六号与第五号吹号的天使，直到我们来到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在那里我们便达到了起初，因为我们读到，我又看见并听见一位天使，不是另一位天使，而是首先的原初的一位天使。
因此自启示录八十三开始，有一连串不断的天使借着另一位这一词彼此相连，一直延续到启示录十四章第三位天使及其信息，如下，
我又观看并听见一位天使，启示录八十三，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启示录十一，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启示录十四六六。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第八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第九节。
也许下列这幅简单的图示有助于清楚说明那位宣告七号中最后三号之三样灾祸的天使与启示录十四章第三位天使信息之间的联系。
第一号，启示录八百七，第二号 Revelation 8 passes 8。
第三支号，启示录八和十。
第四号，启示录八十二，
一位天使，祸灾祸灾祸灾，
启示录八十三。第五号，Revelation 9:1-7, 5 Duff, Diang 灾祸。
第六号，启示录93-11:13，第二样灾祸，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启示录十一。
第七号，启示录11:39，第三样灾祸，另一位天使，启示录14:6，又有一位随着来，启示录14:6，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
启示录14:9。
现在通过考察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本身究竟是什么，这一切的意义便能更充分地显明出来。就其字面而言，第三位天使这一说法显然是指一系列三位天使中的第三位。如前所示，这一系列三位天使每一位都带着一个信息，见于启示录第十四章6-12节。这三位天使的信息彼此交融，并在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中达到高潮，而这信息的发生并不止息，直到地上的庄稼成熟，预备好了，等候主来收割。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本身，照第三位天使所宣告的话语，乃是如下：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其本身而论，是与前两位分开的。然而事实上，它不能被视为与前两位分离，也不能被置于一旁，仿佛它本身就是一项单独分离向世界发出的信息。因为关于它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而来，因此就这信息本身的第一句话而言，我们所被引向的不仅是前面的一位，而是前面的两位，并且被译为接着的那个希腊字并不是指分开的跟随，也不只是单纯的跟随，而是指随同而行，如同士兵跟随他们的统帅，或仆人跟随他们的主人，因此就是在一件事上跟从某人，让自己受其引导。当这字用于事物时，它的意思是作为结果而随后发生，即作为先前所发生之事的结果而跟随。这样就人物而言，第三位天使是随同那先前两位而来，而他的信息就其为仪式而言，则是作为那先前所发生之事的结果或后果而随之而来的。
论到第二位，也有记者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正如第三位天使接续第二位而来，第二位天使也是接续第一位而来。论到第一位，记者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等等。这是在这三者系列中的第一位，接着有另一位随他而来，第三位天使又随着他们而来。在他们兴起的次序上有先后相继之别，但当这三位先后兴起之后，他们便一同前进，如同一体。第一位发出他的信息，第二位随后而来，并与第一位联合，第三位又随着他们而来，并与他们联合。因此，当这三位联合起来，并在他们合一的能力中一同前进时，他们便构成一个大有能力、三重而高升的信息。要使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得以完全，必须三者俱全，若不将这一切都传出，就不能真实地传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那么这三重信息各自的部分是什么呢？这里是第一位，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并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此，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因为他叫万国都喝他淫乱大怒之酒。
这里就是第三位，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那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愤怒的酒，这酒斟在他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必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就是那些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
只消一瞥这些信息各自的措辞，便可看出希腊文中 follow 的一词所含之思想，即作为结果而随后发生。第一位天使带着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方各族，呼召万人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并敬拜他，因为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对这信息的拒绝便产生一种事态，作为这种拒绝的结果，这种事态就在随后而来的第二位天使的话语中被描述出来。又因对第一信息的拒绝，并因这拒绝所带来的后果，正如第二位天使所宣告的，于是进一步产生了一种局面，作为更进一步的结果，这就要求第三位天使随后而来，以大声宣告他那可畏的警告，反对那些因拒绝第一信息而导致并由此双重后果所产生的可怕罪恶。第三位天使的声音和工作与第一位天使相融合，这从他结束的话中即可清楚看出，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因为这始终是永远福音所传扬的宗旨，他乃是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并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之实质。唯有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才能使任何人在第一位天使所宣告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时辰站立得住。紧接着第三位天使结束的话语之后，便是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对我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从这时起，启示录十四十三。紧接着其后又有这样的话，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你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启示录十四十四十六，并且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十三三十九。再者，第三位天使特别警告众民不可拜兽和兽像，无论他们究竟为何，并且从启示录十九章二十一我们得知，当主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时，兽和兽像仍是活着的，并且二者都要因他降临的荣光而被毁灭。这些事实表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乃是一则大有能力、三重、以洪亮之声发出的信息。他在主第二次降临之前不久传到各邦国、各族类、各方言、各民族，并且使地上的庄稼成熟，预备一般为主所预备好的子民，正如施洗约翰的信息为主第一次降临预备了道路一样。因此，这乃是上帝赐给世界最后的结束性的信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明白了第三位天使信息本身为何，那么通过考察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时候，便能更清楚地辨明这信息与当今列强之间的关系。A.T. Jones, The Great Nations of Today, 114